你知道吗？我们平时看到那些大模型训练的报告，哇，光鲜亮丽，感觉都是一路成功。
对，经常有点像是事后诸葛亮把过程美化了。
很少有人讲，比如说凌晨两三点还在死磕那个数据加载器，或者损失函数突然蹭一下就爆了。
没说啊，还有些更隐蔽的，比如并行计算里头藏着个小 bug，悄悄的就把你整个训练效果给带偏了。
现实情况其实往往是，混乱得多，对吧？充满了各种试错，反复折腾。
是的，很多关键的决策最后可能都不会写到论文里去。
那现在要从头训练一个真正高性能的 LLM，到底都要经历些什么？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聊聊这个。我们就拿 Small LLM 3这个模型来当个例子。它有30亿参数，用了11万亿的 tokens 来训练，还是个多语言推理模型。
对，我们参考的那个 Hugging Face 团队的训练手册，我觉得与其说是手册，不如说更像是一部探险日记。
探险日记这个说法好，记录了他们怎么做决策，踩了哪些坑，走了哪些弯路。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就顺着这个过程，从最开始那个战略问题，就是你到底需不需要自己从头训模型开始聊起，
好，
然后再到具体的技术选择。比如模型架构怎么定，数据怎么配，再到那个漫长的训练过程里碰到的各种各样的意外情况。希望通过这次讨论，能帮你揭开这个 LLM 训练背后它真实的一面，让你有个更真切的感受。
行，那我们就从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开始，就是到底要不要自己训？现在开源社区的好模型真的是太多了。你看，像那个 Q 文通义千问系列、Gemma、DeepSeek 深度求索、Kimi，还有之前的 Llama 系列，虽然现在更新少了，但影响还在。还有 Omo，这名单是越来越长。
对，而且这些模型很多性能已经非常强了，覆盖的应用场景也广，多语言理解呀、代码生成啊、推理呀都有。
而且学区许通常也比较友好，社区支持也活跃。
所以这儿就有一个，可能让你觉得不太舒服的真相。很多时候啊，你可能真的不需要自己从零开始训练。我见过不少失败的项目，老实说，不是技术不行，而是就是一开始就决定去训一个，其实本来就不需要的模型。
那这就引出下个问题了，就是什么情况下才真的值得你投入那么大的资源、人力、物力去从头训练一个模型呢？
对，你得先问自己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你为什么要训？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第二，如果决定要训，那你应该训一个什么样的模型？
得想清楚。
有些理由啊，听起来好像挺对的，但仔细一想，站不住脚。比如说，我们有算力，闲着也是闲着。
哈哈，这是有资源，但不是目的。
对，还有，你看别人家都在做。这个是从众，不是策略。
AI 是未来。
这个是口号，不是计划。还有更常见的，我们想要最好的模型。
这个太模糊了，什么叫最好？
对，不够具体。真正站得住脚的理由，我觉得大概可以分成三类。
哦，哪三类？
第一类，我们叫它科研先锋吧，就是你的目标是探索未知，要回答一个非常明确的研究问题。
比如。
比如说，我想验证某个新的优化器，它能不能扩展到百亿参数规模，或者纯粹用强化学习能不能搞出推理能力来。再比如，我只用教科书级别的合成数据，能不能训出好模型，或者我只用开放授权的数据，性能能不能跟现在的主流模型拼一下？
关键是要有具体的假设，还要有必要的实验规模去验证。
对。第二类可以叫需求定制者，就是说现有的所有模型都满足不了你那个非常特殊的生产需求。
特殊需求通常指什么？
一般两种情况，一是领域特殊性，比如你要处理的是 DNA 序列，那绘画和结构都不一样，或者是法律、金融领域的专有文本。
通用模型可能处理不好。
对，二是部署限制，比如说你这个模型必须要在无人机上跑，或者某个定制的 FPGA 硬件上跑， 或者对懒性、隐私有极其严格的要求，现成模型做不到。
这个怎么判断呢？
其实有个简单的测试方法，你花个几天时间就用最新的开源模型，比如 QN3 或者 Gemma3 试试看。通过提示工程或者加点工具调用，或者稍微微调一下，看看能不能达到你的目标。如果折腾几天发现还是不行，那可能就真的考虑自己训了。
了解。那第三类呢？
第三类叫生态构建者，这个通常是那些比较有经验的 AI 实验室会做的事情。他们发布新模型，往往是因为看到了现有开源生态里的一些空白，或者一些新的应用机会。
比如说，
可能现在市面上缺少一个特别强的能在手机端跑的长文本模型，或者发现现有的多语言模型在某些小语种上效果其实很差，或者某新兴领域，比如交互世界模型，还没有好的开源基础模型可以用。
我明白了。那像哈金菲斯他们自己序列 StarCoder 是为了填补代码大模型的空白， Small LM 家族是专注于小型高性能，还根据社区反馈加了多语言长文本这些特性，就属于这第三类。
完全正确。所以你看，在投入大量计算资源和时间之前，花功夫想清楚这个为什么非常非常重要。
的确，能少走很多弯路。
一旦为什么明确了，那训练什么自然就推导出来了。你需要什么类型的模型？密集型的还是模一？混合架构？模型做多大？架构细节怎么选？数据配比怎么定？这些都跟你最初的目标挂钩。
比如我需要一个能在手机上跑得快的模型，那肯定就得往小型高效的方向走。
对，需要处理多种语言，那你的词汇表就得设计得更大，或者用特殊的方法处理。需要超长上下文能力，可能就得考虑混合架构之类的。
除了这些目标驱动的决策，应该还有一些选择是为了优化训练过程本身吧，比如让训练更稳定或者更快。
是的，这就要提到成功的 LLM 训练团队，他们通常有哪些秘诀。根据我们的观察，有两点特别关键。
哦，愿闻其详。
第一是一代速度，第二是对数据质量近乎痴迷的关注。
一代速度。
对，训练 LLM 很大程度上真的是边做边学。你想想，一个团队如果能做到每两三个月就一代出一个新模型，跟另一个团队一年才出一个模型相比，哪个进步会更快？
肯定是前者。你看国内的 Q1 和 DeepSeek 团队发模型那个速度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是的，快速一代让他们能更快地学习、验证想法、修复问题。另一个关键就是数据。优秀的团队，你会发现他们花在数据上的心思可能比花在模型架构调整上的还要多。对数据的来源、清洗、配比、质量控制都极其看重。
这点我也听说了。那团队规模呢？是不是人越多越好？
哎，这倒未必。有个挺有意思的观察，核心的预训人任务，就是把基础模型训出来那个阶段，其实往往只需要一个很小但很精干的团队，可能就两三个人，配上足够的算力就够了。
两三个人就能训 Llama 3级别的模型？
核心团队可能就这么大。当然，当任务扩展到多模态、多语言、后训练、评估等很多方面时，才需要逐步增加人手。但最初那个预训练的核心，小团队效率可能更高。
所以建议是从小团队开始，目标定在每两三个月能跑完一个完整的训练周期，这样能快速积累经验，快速一代。
没错。
好了，战略层面清楚了，目标也定了，接下来就要进入具体的技术环节了。这么多选择摆在面前，用什么架构？ Transformer 的变种那么多，优化器用 IDMW 还是别的？学习率怎么调？数据用哪些？怎么混合？这么多决策怎么做？总不能光靠拍脑袋吧？
绝对不行。 LRM 的行为啊，经常是反直觉的。比如说，很多人可能想当然地认为质量最高的数据肯定能训出最好的模型。
嗯，听起来没错啊。
举个例子， Archive 上面都是科研论文，知识含量很高吧，直觉上用这些数据去训模型应该更聪明，对吧？
对啊。
但实践发现，特别是对于小模型来说，大量用 Archive 数据效果可能反而不好，甚至会损失性能。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 Archive 论文的写作风格太单一了，非常专业化，术语很多，跟你希望模型学习的那种多样化的通用的语言模式差别太大了。过多的单一风格数据反而可能带偏模型。
有道理。 所以光靠想是没用的，得做实验。
对，就像优秀的经验主义者一样， Machine Learning 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门实验科学，你需要通过大量的实验来验证你的假设，找到真正有效的方法。
这些在正式大规模训练之前做的小规模与实验，就是你前面提到的消融实验 Ablutions。
是的，做消融实验的目标有两个，很简单。第一，速度要快，这样你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和预算内测试更多的想法。第二，结果要可靠，要有区分度，实验结果得能清楚地告诉你哪个选项更好，或者哪个改动没用，别被随机的噪声误导了你的决策。
那在开始做这些消融实验之前，我们总得先定一些基础的东西吧，比如大概用什么类型的架构，模型大概做多大。
对，没错，这些基础设定会影响你后续选择哪个训练框架，怎么分配你的计算预算，以及可能最重要的一点，你从哪个基线 baseline 模型开始。
基线？为什么要强调从基线开始？
因为现在成功的模型可以说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你想想，宽的第一个系列借鉴了 Llama 架构， Meta 训练 Llama 3时也是基于 Llama 2，像 Kimi K2 这样的新秀也是基于 DeepSeek V3 的 MoE 架构。
听起来是这样。
为什么大家不从零开始呢？因为一个好的成熟的架构和训练设置是无数的团队无数次的实验积累下来的成果。像标准的 Transformer 结构， Adam W 优化器，这些都是经过了成千上万次实验打磨的。人们已经摸清了他们的脾气，知道哪里容易出问题，怎么调试不稳动性，怎么优化实现效率。
所以从成熟的基线开始，就等于一下子继承了所有这些宝贵的经验和知识。
对，如果你非要从零开始设计一个全新的架构，那你很可能得自己把前人踩过的坑一个一个重新踩一遍，这代价太大了。
那什么样的基线才算是一个好的基线呢？
它应该首先要符合你的约束条件，比如说你的部署目标，你的应用场景。其次，它得是在大规模数据上，比如万亿 token 级别，得到过验证的，证明它是能 work 的。然后最好有比较好的文档记录，比如社区已经知道哪些超参数是比较有效的。最后，当然它得被你计划使用的训练和推理框架良好支持。
像 Small LM3 手册里提到的 Llama 3.13.2、Qin 3、Gemma 3，还有 Small LM 系列本身，这些都可以算是2025年比较靠谱的密集模型基线选项了。
是的，选好了基线之后，你可能还想根据自己的特定需求对它做一些修改。比如说，你想让它在某个特定任务上表现更好，或者推理速度更快。
但每次修改都意味着引入了新的风险，对吧？
完全正确，这就引出了我们在做实验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叫做解除风险。
解除风险？
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没有经过测试验证有效的改动，就不要轻易应用到大模型训练中去。
听起来很稳健。
一项改动只有在你通过小规模实验证明了它确实能够提升你关心的那个目标能力，比如说在某个基准测试上分数更高了，或者在不损害核心性能或者性能损失在你能接受的范围内带来了显著的好处，比如推理速度快了 20%， 或者显存占用少了 30%， 或者训练过程更稳定了，不容易崩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认为这项改动的风险被解除了，可以考虑用到最终的大模型训练里。
那需要测试的东西可太多了，注意力机制有好几种变体，位置变慢也有好几种，激活函数、优化器、学习率特率、规划方案。
没错，而且它们之间还可能相互影响，产生复杂的交互作用。但你的时间和计算资源是有限的，你不可能去测试所有可能的组合。
那怎么办呢？
所以你需要进行的是战略性实验，在测试任何一项修改之前，先问自己两个问题：这个改动真的能对我的特定用力有帮助吗？它真的能优化我的训练过程，比如更快、更稳、更省资源吗？如果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不明确，或者帮助不大，那就先跳过它。
不要陷入那种试图对每个超参数都进行详尽的网格搜索的陷阱。
对，那是不现实的，也往往是低效的。要聚焦在那些可能带来最大收益或者解决最关键问题的改动上。
好，那我们具体来看看 Small LM3 在架构选择上
他们是怎么通过实验来做决策的？可以重点看看注意力和词演变这两个方面吗？
当然，虽然现在大模型的基础都是 Transformer， 但这么多年发展下来，很多改进都集中在那些核心构建上。目的通常是为了解决一些特定的挑战，比如说推理的时候显存不够用啊，或者大规模训练的时候不够稳定啊，或者想让模型能处理更长的上下文啊等等。
我们先看注意力机制 Attention Mechanisms 这块，尤其是在推理的时候处理长文本，主要的瓶颈就是那个 KV 存，对吧？
对，就是存储过去 token 的键 key 和值 value，它的大小会随着你处理的序列长度线性增长，序列越长，它占的 GPU 显存就越多。手册里举了个例子，像 Llama 3的 8B 模型处理 8K 长度的序列，光 KV 存就得占 4GB。
哇，那 70B 的模型处理 8K 序列就需要 20GB 显存了，这确实是个大头。
是的，所以为了减少这个 KV 存的大小，就出现了一些变体。比较早的有 MQA Multi-Query Attention， 就是所有的注意力头 Head 共享同一套 Key 和 Value，
这样 KV 存就大大减少了。
对，但代价是可能会损失一些性能。后来又有了 GQA Grouped Query Attention， 它介于 MQA 和标准的 MHA Multi-Head Attention， 每个头有自己独立的 K 位之间，让一小组头共享一套 K 位，
算是一种折中方案，
可以这么说。GQA 现在是比较主流的选择，在性能和显存之间取得了不错的平衡。最近像 DeepSeek VR 还提出了 MLA Multi-Head Latent Attention， 思路又不一样，它不是减少 K 位的数量，而是把 K 位对本身的大小给压缩了，据说效果甚至比 MHA 还好。
技术迭代真快。那 SmallLM3 他们是怎么选的？
他们做了枭龙实验，对比了标准的 MHA， 还有不同分组数量的 GQA 以及 MQA。 结果发现呢， GQA 当分组数是4或者8的时候，也就是说每个组里有8个或4个群问头共享一套 KV， 对应的 KV 头数量就是8或4，它的性能跟 MHA 基本上差不多，但是显存效率明显更高。
那 MQA 呢？或者分组太少的 GQA？
MQA也就是只有一个 KV 头，和分组数太少，比如分了16组 KV 头只有2个了的版本，性能就明显不行了。
所以基于实验结果， SmallLM3 最终选择了 GQA， 并且把分组数定在了4。
对，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通过小规模实验来解除风险，然后做出关键架构决策的例子。
明白了，那我们再来看看词嵌入共享 embedding sharing 这个点。
好，词嵌入共享简单说就是让模型最开始的输入嵌入层把词变成向量，和最后面的输出投影层把向量变回词的概率共享同一套权重参数。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主要的好处是节省参数量，尤其是对于参数规模比较小的模型来说效果非常显著。手册里算了笔账，比如一个15页参数的模型，如果词汇表大小是 12.8万 12K， 隐层层维度是2048，如果不共享嵌入，输入层是 VH， 输出层是 HV， 这两部分加起来大概要 5.24 亿参数。
哇，占了总参数量的 35%。
对，但如果共享了权重，这部分参数就直接减半了，只占总参数的17%左右。对于小模型来说，这个节省是非常可观的。
那为什么大模型好像不太用这个技术？我看像 Llama 3.1 的 70B 模型好像就没用共享。
因为随着模型规模急剧增大，比如到了几百亿甚至千亿参数，那个词嵌入层的参数量占总参数量的比例就会变得很小了。比如 Llama 3 70B 嵌入层参数可能只占总参数的3%左右，这个时候再去多共享，节省的参数比例就不那么明显了。而共享本身可能还会对模型性能有那么一点点细微的影响，所以大模型通常就选择不共享了，用更多的参数换取潜在的性能提升。
原来如此。那 SmallLM3 是个 3B 的模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所以他们考虑了共享。
对，他们也做了枭龙实验来验证，比较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基线12亿参数带共享嵌入，模型有16层， 第二种，参数量保持12亿不变，但是取消共享嵌入，为了保持参数量不变，只能把模型的层数减少，减到了12层。第三种，保持16层不变，取消共享嵌入，这样总参数量就增加了，变成了 14.6 亿 16 billion。
这三种设置很有对比性，结果怎么样？
结果总有意思的，他们发现第一种，也就是 1.2B 参数带共享嵌入的版本，它的性能跟第三种 1.46B 参数不共享嵌入的版本在大部分基准测试上都差不多，只有一个测试略差一点点，但是参数量却少了 18%。
哇，那性价比很高啊。
是的，而第二种那个 1.2B 参数不共享嵌入但层数减少了的版本表现是最差的。
这说明了什么？
这就说明至少在 SmallLM3 这个参数规模下，如果你有一个固定的参数预算，那么保持模型的深度更多的层数可能比取消嵌入共享，把参数用在加宽嵌入层上，对性能的提升更重要。
所以 SmallLM3 最终决定保留此嵌入共享这个设计。
对，也是基于扎实的实验证据。
明白了，这些都是在正式训练开始前通过精心的设计和反复的实验验证才最终定下来的加钩选择。当然除了注意力和嵌入，肯定还有其他很多细节，比如用哪种激活函数 SVGL 还是激录，用 RMS norm 还是 layer norm 等等，都需要类似的过程去验证。
是的，每一步都需要小心求证。
好，那假设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完了，架构定了，数据配比也定了，基线选好了，风险也解除了， SmallLM3 的大规模训练终于正式启动了。目标听起来很伟大，要在384块 H100 GPU 上连续跑将近一个月，处理整整11万亿 11T 的 tokens。
听起来确实很酷，但就像任何一场真正的马拉松一样，发令枪响了，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马上就遇到问题了。
对，很快训练开始没几个小时就遇到了第一个神秘事件，消失的吞吐量。
吞吐量消失了，什么意思？
就是模型处理数据的速度，也就是我们说的吞吐量 throughput， 突然就急剧下降，而且不是一次性的，是反复的大幅度的下降。你想想，吞吐量直接关系到训练要花多长时间，如果吞吐量下降了 50%， 那就意味着原本计划一个月的训练可能就得变成两个月了。
这可是个大问题，而且听起来很奇怪，之前的消融实验都没碰到过。
对，小规模实验跑得好好的，团队就开始紧张地排查原因了。是硬件出问题了吗？ GPU 在长时间高负载下可能不稳定，还是因为数据规模变大了？现在用的是完整的 24TBB 数据集，而不是之前实验用的小子集，或者是训练总步数设置的问题，现在是面向 11TB tokens 的总步数比消融实验的 100B tokens 多得多。
可能性很多。
他们先排查硬件，发现单节点也能复现这个问题，所以应该不是硬件集群的问题，然后怀疑数据存储。他们最初把数据放在 FSX Weka 这种云存储上，后来发现因为存储空间有点紧张，系统可能在后台偷偷的驱逐一些数据分片，等到训练需要的时候又得频繁的从 S3 更慢的存储把数据拉回来，这就造成了卡顿。
找到了一个可能的原因。
第一个修复，团队决定把数据全部转移到每个计算节点自带的本地高速存储上，通常是 Scratch 目录，这样读写速度就快多了。
问题解决了吗？
暂时缓解了，但又引入了新的麻烦。因为数据在本地了，如果某个节点因为故障需要更换，新换上来的节点本地是没有数据的，需要重新从 S3 下载，这一下就要三个小时。后来他们优化了一下，让新节点从其他健康的节点那里拷贝数据，时间缩短到了一个半小时，但还是挺麻烦的。
而且吞吐量下降的问题是不是没彻底解决？
对，即使解决了存储问题，那个神秘的吞吐量下降现象依然存在。而且他们发现一个规律，似乎跟训练设置的总步数 Total Steps 有关，总步数设得越大，吞吐量下降的就越剧烈越频繁。
这就更奇怪了，最后找到根源了吗？
最终定位到了一个软件层面的瓶颈，
问题出在他们当时使用的训练框架 Nanotron 内部一个他们自己开发的叫做 Nanosets 的数据加载器实现上。这个加载器在设计上有一个问题，它会构建一个索引，这个索引的大小会随着训练步数的增加而线性增长。当总步数设置的非常大的时候，这个索引就会变得异常庞大，占用了过多的共享内存资源，从而导致了周期性的吞吐量骤降。
原来是软件 bug。
对，第二个修复，团队决定弃用这个 Nanosets 加载器，换回他们在训练 SmallLIM2 使用过的经过验证更稳定的 Tokenized Bytes 数据加载器。这个加载器虽然需要对数据进行一些额外的离线与处理，比如为每个 epoch 使用不同的随机种子进行预打卵，但最终彻底解决了吞吐量不稳定的问题。
这个教训也挺深刻的。有时候在项目截止日期压力很大的时候，可能选择一个虽然不是最新但足够成熟稳定的方案，或者快速找到一个变通的办法 work around， 会比一头扎进去深入调试自己代码里的疑难杂症要更明智。
是的，但也要小心别让整个系统最后变成一个打满补丁难以维护的缝合怪，需要权衡。
好，吞吐量的问题搞定了，团队松了一口气，重新启动了训练，这次总该顺利了吧。
嗯，这次开头确实顺利多了，训练平稳地跑了两天，大概处理了一万亿 1T tokens， 然后
又出事啊，
神秘事件二，不如预期的性能出现了。
这次是性能问题，怎么说？
这次更让人头疼。你看啊， SmallLLM3 按理说比之前的 SmallLLM2 参数众多， 3B 对 1.7B，用的数据配比也应该是更优化的，但是在训练到相同阶段，比如都处理了 ET token 时，评估结果显示这个新的 3B 模型的性能居然还落后于老的 1.7B 模型
啊。这不应该啊，损失曲线呢，看着正常吗？
损失曲线看起来是正常的，各项基准测试的分数也确实在随着训练的进行而提升，但是那个提升的速度明显低于预期，也低于 SmallLLM2 当时的表现。
这就麻烦了，不是那种显而易见的崩溃，而是感觉不太对劲儿。
对，这次不是损失曲线报警了，而是下游任务的评估结果敲响了警钟。团队开始做各种额外的间性任检查 sanity checks， 想找出问题到底在哪。最后他们发现了一个隐藏的非常深的 bug。
又是一个 bug？
对，还是在 NanoStream 框架里。这次问题出在张量并行 Tensor Parallelism TP 的随机种子初始化逻辑上。
张量并行就是把模型的一层切分到多个 GPU 上并行计算的那个技术吧，它的初始化出问题了。
是的，这个 bug 导致当模型权重跨越不同的 TP 单元，也就是不同的 GPU进行初始化的时候，只有一半的权重得到了正确的随机初始化，另一半可能用了默认的或者错误的种子。
天哪，这不就等于模型从一开始就学歪了，或者说基础就没打好？
可以这么理解，像盖楼，地基有一半没打对。这个问题在之前的小规模枭龙实验中，因为规模小或者并行方式不同，没有暴露出来，直到大规模训练跑起来，性能差异才显现。
那这怎么办？已经烧掉了 1T tokens 的计算资源了啊。
修复首先当然是修正 Nanotron 框架以 TP 初始化的这个 bug， 但是因为这个 bug 从根本上影响了模型训练的基础，团队内部讨论后做出了一个非常艰难但必要的决定，放弃已经训练的这 1T tokens 的结果，从头重新开始训练。
哇，这代价太大了， 1T tokens 的 H100 计算量还有时间成本。
是的，非常昂贵的一个教训。
这个事件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我觉得有几点很重要。第一，再次证明了光盯着损失曲线下降是不够的，一定要尽早并且持续的运行下游任务的评估，用实际效果来衡量模型训练的好不好。第二，如果你有之前版本的模型，比如这里的 SmallLM2 的中间检查点， checkpoints 作为参照物，那会非常有价值，能帮你更快地判断当前的训练是否在正确的轨道上。第三，我们要认识到训练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些是可以在中途动态修复或者缓解的，比如损失突然出现尖峰，可以试试降低学习率，加强梯度裁剪，或者用 QK norm 之类的方法压一下。但有些像这种初始化差错的基础性问题，可能真的就没办法了，必须得推倒重来。
真是惊心动魄的预训练过程，好不容易把基础模型训练出来了，工作应该还没完吧？这个时候的模型还只是一个比较会预测下一个词的机器。
对，它还不具备我们现在通常期望的那种对话能力、指令遵循能力或者作为助手的能力。它可能知道很多知识，但不知道如何以用户期望的方式来运用这些知识。
所以就需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是的，就是后训练 post training 阶段。这个阶段的目标就是把那个强大的但还比较原始的基础模型，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手段，比如监督微调 SFT、 偏好优化 PO， 像 DPO 就是其中一种，强化学习 RL 等等，把它雕琢成一个更可靠、更可控、对用户更有用的模型。
如果说预训练是给模型灌输知识，那后训练就是塑造行为。
这个比喻很恰当。
那后训练的过程是不是也跟预训练一样，充满了各种挑战和迭代，不像论文里写的那么一帆风顺？
当然了，复杂度和曲折程度一点儿也不亚于预训练。同样地，在开始后训练之前，你也需要一个指南针。
还是得先问为什么。
对，你为什么要做后训练？还是那三个方向，是为了探索新的后训练方法，研究探索，还是为了满足特定生产需求，比如让模型在客服场景表现更好，或者是为了填补开源社区某个特定能力模型的空白。
目标呢？
目标也得明确，你是想要一个能精确遵循指令的指令跟随者，还是一个多才多艺，能聊天，能写代码，能画画，如果是多模态的通用助手，或者是一个在逻辑推理、数学问题上特别强的推理引擎，还是专门优化多语言对话能力。
不同的目标对应的方法和数据可能就完全不同。
没错，然后才是如何实现的问题，选择哪一种技术路线 SFT、 DPO、 RLH 还是组合使用，用什么样的数据，怎么构建高质量的指令数据、偏好数据、奖励模型，以及你怎么去评估后训练的效果，只看标准 benchmark 分数够吗？还是需要更细致的人工评估？
而且在动作之前，是不是还得问问自己，我真的需要自己做后训练吗？现在开源社区有很多经过后训练的效果不错的对话模型或者指令模型了。
非常对，这是个关键问题。也许现成的开源的经过微调的模型已经足够你用了，或者你有没有高质量的符合你特定需求的后训练数据，如果没有，效果可能还不如用别的，以及你能有效的衡量后训练是否成功吗？
假设我们确定了需要自己做后训练，一般从哪一步开始比较好呢？
SFT 也就是监督微调 Supervised Fine Tuning 通常是第一步。
为什么呢？
因为 SFT 相对来说比较便宜，计算开销比 RL 小，而且过程也相对稳定，不容易出一些奇怪的问题。它能有效地教会模型理解指令，并以期望的格式，比如对话格式，生成回应。而且一个好的 SFT 模型往往是后续进行更复杂的偏好优化，比如 DPO 或者强化学习，比如 RLHF 的一个非常好的起点和基础。绝大多数有效的后训练流程都是从 SFT 开始的。
当然也有例外。
对，也有一些前沿的研究，比如像 DeepSeek R10， 他们可能认为有些能力，比如非常复杂的长链推理，是无法通过简单的模仿学习 SFT 就是一种模仿教会的，所以他们可能会选择直接跳到强化学习阶段去探索。但这通常是研究性质的，对于大多数应用来说， SFT 是个稳妥的开始。
做 SFT 选择合适的基础模型也很重要吧，比如模型大小、架构是某一还是密集型，它之前有没有被别人成功微调过。
是的，基础模型很重要，还有就是数据极其关键。你需要准备高质量的指令和回答对 prompt completion pairs， 比如 SmallLM3 的目标之一是提升混合推理能力，那他们就需要准备那种既包含简洁回答又包含详细思考过程 chain of thought 的配对数据， 数据的多样性、质量直接决定了 SFT 的上限。
除了数据本身，那个聊天模板 Chat Template 的设计是不是也挺有讲究的？就是告诉模型用户的输入是什么角色，系统的指令是什么角色，模型自己的回答是什么角色，还有像工具调用怎么表示等等。
对，聊天模板的设计也非常重要，而且经常被忽视。你要考虑允不允许用户自定义系统角色，需不需要支持工具调用的特殊标记。如果你的模型是用于推理的，可能还需要加入 think 这样的标签来引导模型输出思考过程。还有，你设计的模板跟你最终部署时使用的推理引擎兼不兼容，这些细节都会影响最终效果。SmallLM3 最终就设计了一套自己的聊天模板。
这里 SmallLM3 手册提到了一个他们 SFT 阶段惨痛的教训，关于体感测试
Vibe Testing。哦，对，这个例子非常有代表性。
他们早期的 SFT 版本跑了各种自动评估指标，看起来好像还行，不算差。但是等团队成人自己上手去用，去体感测试的时候，发现一个大问题，这个模型完全忽略用户给他的系统指令。比如你让他扮演一个海盗的角色说话，他根本不理你，还是用默认的很普通的语气回答，
这就尴尬了。指标看着行，实际用不了。
对，他们查了半天，最后发现是数据预处理的代码里有一个 bug。 这个 bug 导致所有未给模型训练的样本里，那个 custom instructions 自定义指令字段都被错误的设置成了 none。模型在训练的时候看到的系统指令一直是那个默认的非常通用的指令，
所以它当然学不会响应用户自定义的系统指令了。
是啊，但你看这个 bug 对那些只看回答内容本身是否相关的自动评估指标可能没什么影响，但对于模型的实际可用性、可控性来说是致命的。
这就凸显了体感测试的重要性，一定要有人去实际使用模型，感受它的行为、预期、对指令的遵循程度，光看分数是不够的。
确实 SFT 做好了之后，下一步通常是什么？
下一步现在比较流行的做法是进行偏好优化 Preference Optimization， 这里面有很多具体的方法，比如 DPO Direct Preference Optimization， KTO Kahneman-Tversky Optimization，ORPO Odds Ratio Preference Optimization， APO Aligned Preference Optimization 等等，技术还在快速发展。
这类方法跟 SFT 有什么本质不同？
SFT 是让模型去模仿好的回答范例，而偏好优化呢，它利用的是成对比较的信息，比如对于同一个问题，回答 A 比回答 B 更好，模型学习的不是直接模仿 A， 而是理解为什么 A 比 B 好，从而调整自己的生存策略。
听起来更高级一些。
对，它的好处是通常只需要比 SFT 少得多的高质量偏好数据，比如几万对就可能有效，就能让模型在某些方面超越 SFT 的局限，比如让回答更符合人类的偏好，更安全，或者减少一些不良行为。甚至有研究表明，偏好优化还能提升模型的某些推理能力。
做偏好优化有什么关键点需要注意吗？
关键的超参数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学习率，通常要比 SFT 阶段的学习率低一个数量级，需要仔细调整。另一个是贝塔值，这个参数控制着模型在学习偏好的同时，离它原来的参考模型，通常是 SFT 后的模型，不要偏离太远，保持一定的自我认知。
明白了。那最后再简单说说强化学习 RL在后训练中的应用。
强化学习主要用在两类场景。第一类是 RLVR，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Verifiable Rewards， 就是说你有一个明确的可以自动计算的奖励信号。
比如
让模型写代码，奖励就是看代码能不能编译通过，原题测试能不能跑过。让模型做数学题，奖励就是看答案对不对。这种有明确对错反馈的场景 RLVR 就很有用。
第二类呢？
第二类就是大家更熟悉的 RLHF，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 对于很多任务，比如写一首诗好不好，或者一个对话是否自然有趣，没有简单的自动评价标准， 这时就需要先用人类的反馈数据，比如对模型生成的多个回答进行排序，训练一个奖励模型 reward model， 让这个奖励模型学会代替人类去打分，然后再用这个奖励模型产生的信号通过强化学习算法，比如 PPO 来优化基础模型。
RLHF 听起来很强大，但也更复杂吧？
对， RL 的训练通常更不稳定，需要更多的调试技巧，比如 SmallLM3 在尝试用 RLV2 优化代码生成能力时就遇到了奖励黑客的问题。
奖励黑客
就是模型为了获得更高的奖励，比如让思考过程看起来更详尽，会过度生成那些冗长的其实没什么必要的思考步骤，因为他发现只要输出更多 think tag 里的内容，奖励模型的打分就会更高
啊。模型变油滑了，学会钻规则空子了。
没错，最后他们不得不引入一个过场惩罚机制来控制这种行为，这只是 IL 实践中可能遇到的众多问题之一。
看来后训练的每个阶段 SFT 偏好优化 IL 都有各自的价值和挑战。
是的，而且现在还有一些更轻量级的 online 优化方法，比如 online DPO、 online 蒸馏等等，他们试图结合偏好优化蒸馏和 online 学习的优点，也许未来会变得更重要，值得关注。
好的，非常感谢。这次深入的探讨真的带我们走过了训练一个高性能 LLM 的完整旅程，从最开始的战略思考，为什么要训，训什么，到中间严谨的实验过程，通过消融实验来验证假设，解除风险，
对，
再到关键的技术角色，比如注意力机制嵌入共享的选择，然后是那个充满意外的训练马拉松，解决了吞吐量骤降，还揪出了隐藏的初始化 bug， 甚至不惜推倒重来。
是的，过程很曲折。
最后还要通过后训练，用 SFT、偏好优化、RL 等手段，一步步把模型精心雕琢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而且这个过程同样需要细致的调试和体感测试。
没错，希望通过 SmallLM3 这个案例的幕后故事，能让你感受到构建一个顶尖的 LLM 真的是一个极其复杂、需要反复迭代、系统性的工程。
它不仅需要深厚的技术功底，
还需要强大的基础支持、严谨的实验流程、处理各种意外情况的能力，甚至还需要一点点运气。
对我们听众来说，我觉得关键的启示有这么几点。第一，想清楚为什么训练可能比马上动手更重要。第二，小规模实验，也就是消融实验的力量，绝对不能忽视。第三，观察一定要全面，不能只看损失曲线，下游任务评估、硬件状态，甚至实际的体感都得关注。第四，无论是预训练还是后训练，要接受迭代和调整是常态，很少有一帆风顺的时候。
总结得很好。
考虑到这个领域发展如此之快，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模型、新的技术出来，再加上我们今天也看到了这个训练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是的。
最后我想留给你，也留给我们所有的听众一个思考题。
哦，请讲。
在你看来啊，基于我们今天的讨论，当前 LLM 的训练实践中有哪些被我们可能忽视了，或者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做法、假设，是特别值得我们用更系统、更严谨的实验去重新挑战或者深入探索一下的？
这是个好问题。
也许是关于现有规模法则 scaling loss 的局限性，或者是一些更底层的架构选择，又或者是那些现有基等测试可能没能充分捕捉到的能力维度，比如模型的常识或者价值观。
确实有很多值得深思的方向，比如说我们现在对数据的配比和清洗方式，是不是还有很多经验性的东西缺乏更系统的理论指导？我们对模型灾难性遗忘的理解和应对，是不是还不够深入？我们评估模型安全性和对齐的方式，是不是还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
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探索的问题，期待未来能看到更多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
是的，这个领域还远未成熟，充满了机遇和挑战。